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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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海藏家的艺术东西节目。今天呢，我们又有嘉宾了，然后这位嘉宾呢，也是我大概在一年前吧认识的一位新朋友，现在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哈。他就是在纽约的 Cat 王，一个热爱搞事情的年轻人。我觉得先让 Cat 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他的身份有点多，所以呢一会儿慢慢给大家一点一点介绍，一点一点分享他的故事。有请 Cat 王。
Hello， 艺海藏家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at。 那我现在呢是在哥大艺术管理硕士在读，之前毕业于纽约大学经济和艺术史双专业。在课余之外呢，我喜欢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局限于艺术，更多的是文化、人文艺术，然后各种各样的 fun things 和 passion project。 在2022年初的时候，和我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了 Still Life。 它是一个在纽约专注于艺术家孵化和各种艺术社群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 Gen Z 组织啦。然后在短短的两年内呢，我们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如艺术市集、年轻艺术家群展、画廊展览导览，以及各种各样的 panel talk 为基础的一些商业活动和一些具有教育性质的为艺术爱好者们量身定制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有在课余生活里去做一些 internship， 我有在多家画廊实习，也有帮助过一些艺术平台建立他们的中文社交媒体影响力。今年作为我的研究生第二年以及我的本命年，我也有在纽约做了一系列最大的中华美食节，叫 Dragon Fest。 那这个呢也是我和一个关系非常非常好的姐姐一起做的，我在里面主要负责项目管理和现场执行。那也是从这个暑假开始，我将我的创意策划也伸至了艺术行业之外，基本上这些就是我的多重身份啦。
哇，
谢谢。
这个你讲的这些真的是可能我跟你认识都把我给说懵了，就更不用说听众朋友们了。这个多重身份真的是感觉你讲了整整两分钟的时间。对，我觉得哈，现在可能听众朋友们有点懵，你说哎 Cat 到底是干嘛的呀，他为啥有在纽约又上学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身份。我觉得没关系哈，这一期艺海藏家节目呢，我们就跟 Cat 聊一聊，就说以 Cat 为一个例子，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在纽约的艺术文化类的留学生，哎，大家都在干什么，到底做了多少事情。你刚才介绍自己这么多身份哈，然后我就想到最近网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出门在外年轻人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你说你是谁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你是本命年嘛，哦，就真的还是就可以算是零零后 Gen Z， 比起像我们八零后九零后，相对于按部就班的留学生活呀、工作生活、海外工作生活呀等等，在我看你们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可能像我们，我们的目标就是读一份踏踏实实的专业，然后找一份最多两份能踏踏实实养活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开始聊一聊你做的项目吧。我觉得就可以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就像是跟着 Cat 一起去了解他在纽约的一周的生活，到底都做了哪些特别特别充实的有关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种事情。我觉得 Cat， 你想首先带我们到达哪一站呢？就是你上述所说的你所有身份中的哪一点呢？哪一站呢？
肯定是从周一开始说起啦。 我的一周是如何过的呢？首先，我像这学期的话，有三节课，他们不出意外的，除了意外都在晚上上，我就等于有了一周白天的空闲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意味着上课了就是那短短的两个小时你坐在学校教室里听了就没事了，你还要干嘛？写作业。周一一般是我在家休息然后写作业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因为说周六周日我都会跑在外面工作也好忙碌也好，所以周一的时候一般就是在家打扫卫生写作业，然后预习晚上的课，以及晚上七点钟从六十街或者 Lower East Side 跑去120街上课，
地铁路程就得跑个40分钟半个小时。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别人的周一都是在这种抓心挠肺的，周一是最痛苦的日子，好像对于你来说周一是一个相对 chill 一点的日子。
因为我周六在实习，周日在忙 still life，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学期有一节课的作业是周一中午12点，所以我每一个周一早上起来都会在疯狂写作业，因为我有拖延症，但是我觉得拖延症也挺好的，它能让我在短时间内非常的集中注意力，把事情快速的解决完。这也是我作为我的 MBTI 插一句是 ENFP， 一般都会有非常强的拖延症，但同时也会非常的活泼开朗，
快乐小狗。
对，快乐小狗，所以事情就是永远都有很多，永远都做不完，但是永远又能做得完。所以周一这样过完以后，周二的节奏就是会在白天的时候可能去开一些会啊，或者说见一些朋友，以及筹备一些学校内的活动。因为我现在作为学生的话，除了在平常的上课之外，也有想做过一些学生组织，就比如说 Arts and Me Next。 那我现在在读的是艺术管理，我作为艺术管理的学生呢，深知这个专业它是一个 pre-professional 的专业，上这个学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你后面是要用它去找艺术行业工作的。所以当时我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叫 Arts and Me Next 的组织，就是去专门组织一些画廊导览呀，学姐学长分享啊，以及一些圆桌讨论，就专门是讲艺术管理如何从业，如何获得自己的人生志向这种感觉。那周二一般就是搞一些校内活动和上课，周三呢就是会在画廊实习，我现在在中城的一家名叫 Marian Goodman 的画廊工作。
插一句，这可是王牌画廊哈，
它成立于1977年，也是当时那个时代非常少见的女性画廊主开的画廊。对我来说，就是我非常非常敬佩 Marian Goodman 本人，自己希望以后能成为像她一样对艺术家有帮助和自己同龄艺术家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行业从业者。所以周三实习完以后，6点结束了实习，我就立刻马不停蹄的从中城跑到120街上课。今年这学期的课呢是人力管理，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艺术行业不太有特别多的 HR 的岗位，但是我又觉得说如何去了解怎么样管理 talents，怎么样在一个小型的创业机构里面更好的 manage 不同的同事和工作的 workflow，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值得借鉴的。到了周四和周五呢，就会相对轻松一点，也是更多的出去探索实践，一般会有在 Chelsea 啊或者 Lower East Side 看看展览或者参加一些开幕。同时呢，像我今年有做一些文化美食方面的项目吧，比如说像 Dragon Fest， 这些呢也是经过了很多前期的摸索和探店，学习别的这样的一些街头文化美食节是如何创立的，所以这些也是放在周四周五了解学习。周六就又是实习的一天，但晚上一般都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稍微 chill 一下。周日呢一般都是我一周中最最兴奋的时刻，因为能和 Still Life 的各个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吃一点午饭下午茶，一边聊生活一边聊工作，聊未来 Still Life 的计划， 那今年呢，我们做的几大项目就是，比如说 Link by Still Life 是和其他的纽约，比如说韩裔艺术家社群一起合作做的一些论坛讨论，也有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在 SOHO 落成的第二场 Still Life Art Show， 结合了艺术集市和 MFA Student 的这样一个群展。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在一个 rebranding 的阶段，我们想从原来非常 Gen Z 非常 pop 的那些元素中沉淀下来，去做一些更对我们的 community 有帮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要去研发一个更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叫 Still Letter。 那它主要会有两个，一个就是有一个 private Instagram account， 让大家在里面去分享一些好的艺术家的新鲜事和好的展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 newsletter 的形式， bi-weekly 的去发送一些很棒很棒的我们的观察，我们对市场和年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和洞察。所以这些事情一般都会在周日发生。那这样的话，我的周末其实就没有真的在休息，那到下一个周一的时候我就会稍微 take a break， 重点还是在 balance。 那像我这样的生活，其实在我的这样的年龄圈层里面和我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都不算少见。我就像大家的一个缩影一样，我身边有很多在做不同创业项目的小伙伴，也有在做自媒体博主分享给大家更多纽约生活的小伙伴，也有在研究如何做电商，如何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审美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我感觉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就是周围小伙伴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是以一周生活学习工作为一个引子嘛，去引出了你这个一周的生活方式。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你刚才一边说的时候我就一边在听，在聊到每一个星期，比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你所呈现出那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哇，刚才我就仿佛看到了 Cat 这一周的各种不同阶段的不同生活以及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状态，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那你会不会好奇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我很好奇。哎，你看会他这已经主动在 Q 流，自己在 Q 自己的流程，你看我太省心了。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分享一下啦。
我一直觉得两个点吧，我在成长过程中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的认识了很多比我年长稍微大一点点的这样的姐姐们，她们真的给我的个人成长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影响和指导。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我又特别特别幸运的认识了非常志同道合的同龄的小伙伴们，所以在他们的双重影响下，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背后驱动力非常大的一点是，我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我想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所以我会做这么多 passion project 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说我喜欢艺术，所以我要去做这个创业，我喜欢吃，所以我要去做美食节。其实更多的在背后是，我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东西带给在纽约的其他人，或者说去真的尽自己所能的帮助到一些人。所以这些是我的热爱，是我的第一驱动力。但是光有热爱作为第一驱动力，同时就是听起来也不会那么持久，因为人总会有累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稍微现实一点呢，就是说我因为受到姐姐们和同龄人的影响，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在毕业以后尽快的实现经济独立。这一点我觉得也在某些方面的时候让我在有一点点累的时候也会想到，哎，其实我再努力努力我就能实现自己的这个小目标。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 I'm on the right track，我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理想和现实的结合，达成了一个平衡。因为在你累的时候，你会想到梦想；不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那我离自己的这个现实小目标会越来越近。
就真的，你能在这样一个梦想和现实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并且你坚定的能够一步一步向前去实现它，我觉得好棒啊，
谢
真
谢。
的很厉害。
我刚刚其实有简单的讲过我现在的三个大身份嘛，在我的一周如何过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那首先是 student，我是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其次呢，我在作为一个文化艺术创业者的身份；第三呢，是我现在有在实习工作，在一些比较大的机构里面去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但是同时也真的是能锻炼到自己很多的技能和经验。那我就先从学生身份开始讲起。那现在我们项目特别有意思，是第二年的第一学期，也就是研二上的时候要去写这样的毕业论文。所以我就想着说，哎呀，我写什么好呢？毕业论文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它可以写项目，所以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 Still Life。当时在申请浙大艺术管理研究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和我的 Still Life 的合伙人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好的艺术集市从国内，比如说上海非常多的人文艺术的这样的集市，在纽约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版本。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想法写进了文书里。其实下个月就要到了毕业论文的答辩环节，我也是非常想跟我的那些导师们去说，你看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申请这个专业申请这个项目写的这个点，我现在已经做成了，并且我在规划它未来3到5年的战略计划，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点。除此之外，这个项目其实我有上过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课，比如说在商学院的会计课，在我们 Teachers College 的一些，比如说如何去沟通、如何解决矛盾这些的课程。也有就是我们专业去自己教的一些，比如说和种族艺术、diversity 相关的艺术、marketing 啊、fundraising 这些非常有偏向性的实用的课程。那这些就是我在学习生涯中作为一个学生在不断吸收的东西。此外呢，我也有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发现，其实这个项目对校友资源网络利用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当时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就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Joey 一起，我们就说，哎，做这样的一个学生社团。那刚刚也有提到说，主要还是作为学姐学长之间的和我们同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那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上周六刚刚结束了2023年的圆桌讨论，邀请到了来自 MoMA、Guggenheim 知名篮球大画廊 Hauserwurst 的嘉宾作为分享，而且当时我们做这个社团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们不仅要和我们哥大这个项目的学姐学长们产生联系，我们还要和 NYU 艺术馆、苏富比艺术学院的这个 Art Business 项目的学姐学长们产生交流。所以我们当时 LinkedIn 上 reach out 了很多很多嘉宾，以及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初心和我们希望能够之后每一年都继续不断去做这个项目的决心。那他们也深受感动，就愿意答应来作为嘉宾分享了。所以这个点的话，其实也非常契合我刚刚说的，就是想要尽可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到他人。那除了学生生涯之外呢，最最最重要的也是你最好奇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创业项目。创业的话，也是我刚刚有提到，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和一些真的是人生道路上的灯塔一样的姐姐们，所以我分别今年其实重心也是放在了 Still Life 和 Dragonfly 两个项目。Still Life 的话呢，我们是像刚刚说的，去年3月份的时候正式成立了公司，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年一年走下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转型，我们渐渐明确了我们是要和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年轻藏家站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一个驱动力之下，我们就希望能够给身边的这些社群的成员们更好、更好的体验。 所以我们除了有做一些群展以外，也有做非常多有教育意义性质的画廊展览导览，以及和很多的大型的画廊有合作，去做一些 panel talk 或者艺术家分享这样的项目。明年的话，我们也重心是想要去又成为一个桥梁，这次成为的桥梁是上海和纽约，或者说东亚和美国、北美这样的一个
跨国了，跨国了，
跨国的想法。也是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大的艺术机构或者说艺术平台更关注的是更全球范围内的，或者说更欧美的市场，更成熟的市场。那我们作为 Gen Z 想要真的帮助身边的这些艺术家、藏家、艺术爱好者的话，肯定要从立足于我们自己的优势去给他们带来一些好的 insights 呀、好的建议这些。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说想要多分享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很想做好 community。 community 这个词真的是从一而终的贯穿在 Still Life 之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概念里。
社群
为什么呢？就要不得不说到 Still Life 为什么叫 Still Life 和 Still Life 为什么成为 Still Life 了。是因为当时我们疫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才大一大二，所以就很无奈啊，刚来纽约没多久就回到了上海，在 NYU 上海上学。那当时2021年8月份我们回来以后呢，就真的是感受到了说疫情带给大家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当时就想到了 Still Life 这个词。它一是静物化，一个艺术史上面的 term， 二是它涵盖了一种虽然静止依旧生活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说在后疫情时代去做这样一个把大家从线上拽到线下的活动。所以当时就很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说去做这样的艺术市集，也是因为凭借着当时我们还是本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能 reach out 到的就是在读书的学生群体们。所以一开始 Still Life 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去做了第一届的集市，然后经过了一整年的不断的努力和思考，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把 Still Life 拆成了 Still 和 Life。 Still 是静止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展出一些 MFA student， 就是这些在读的研究生纯艺研究生的作品，去做他们的加上绘画呀、装置雕塑这样的一个呈现。 Life 是什么？就更 lively、 更活泼、更有人气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在 Life 板块就放置了像天主刚刚说到的这些插画师、陶艺家、摄影师、珠宝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这些好的一个一个的这些桌面展位。那今年我们就是在 SOHO 租了2层楼，真的是下血本，都是我们自己攒的钱，就是真的是很热爱很投入的。 So Life 我们一直就是最开始几个人放他们的时候，至少像我来说，就是我把自己存的压岁钱，存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压岁钱拿出来，也没有很多年，但就是存了很久的压岁钱拿出来，去说我要做这个事儿，我要破釜沉舟的做这个事儿。这是题外话了。所以今年我们在做 So Life 的时候，就下了血本的说，想要把这两个 section 很好的分开，所以一楼二楼又很好的结合，大家只要上一个楼梯就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不仅是对群展有很精心的去策划去策展，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集市或者画展这样很商业的行为，我们更多的是放了很多的初心在里面，我们是很纯粹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 community， 一个是动静结合的点，让 Still Life 成为了 Still Life。 而且我非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做 Still Life 这两年感觉真的交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团队自己人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每次一起出去哪怕是说开会见合作伙伴，也都是一种以朋友的方式真诚的去对待他们，自然而然的大家都成为了朋友，都吸纳进了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群里面。 也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Still Life， 想要成为 Still Life 社群的一份，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刚刚忘记说了，我在 Still Life 里面主要履行的职责除了就是策划呀以及艺术家沟通，这些就是大家都有在做的。我比较侧重的点是项目管理或者说项目运营。那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真的给到了我很多很多的经验，就是如何去找场地，如何去和现场的这些执行人员去沟通，以及遇到了一些突发状况怎么去处理。真的是小到说我怎么去进行 supply purchase， 我怎么去买这些物料，以及怎么去和不同的供应商对接，大到说整体的我要怎么把控开幕式的流程，以及怎么去把所有的就是一些进场安装的顺序都完成好协调好，这些都是我在 Still Life 里面尤其是中后期非常非常需要我去把控的一个东西。这个事儿呢，我就发现了它和我今年新做的 Dragon Fest 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在 Dragon Fest 里面主要负责的也是 Operation 管理这方面的事情。这里就要说到我是如何加入 Dragon Fest 这样的一个故事了。所以在 Still Life 做的很多事情呢，也同时成为了我做 Dragon Fest 的养分。首先先来讲讲 Dragon Fest 是什么。它是全纽约最大的中华美食节，第一场活动是今年的6月24日，然后在今年整个的夏季到初秋，我们举行了5场，共有超过20万人次前来，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给你讲这个活动啊，某音的那种大网红都去打卡了，就是那个
真的吗？
那个保罗在纽约啊，不是保罗在美国、
哦、对对对，
和他老
保罗在美国
哦，他去打卡了，就包括在纽约的那些九儿啊、韩笑啊，反正几个就是在美国比较大的 IP， 大家都去打卡了。
这就是中华美食的影响力、
嗯、对，
其实就是三个数据嘛，一个是五场累计人流量超过了20万人次，第二个是我们非常多，每一次差不多有30到40个美食和文化商家，那他们最高的单个商户单日收入突破了$10,000，也就是说摆一天摊可以赚$10,000啊，朋友们，
日入10,000。
对，所以也是很多商户他们也有自己发小红书，就是在纽约街头摆摊出摊做美食的一天，这种 topic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然后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中外媒体曝光，这个也是，
就如果你不去法拉盛或者中国城这种地方，你很难同一时间能吃到这么多的中华美食，煎饼啊，生煎包啊，哦，还有画那个叫什么糖画吗？
糖画，
对，
对，
还有糖画，就是
法拉盛请来的老师，
就是这样。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美食，它真的是一个文化的宣传和传承。我当时就在那儿瞅了半天，哇，全都是老外跟那儿 amazing amazing 了半天，真的好多好多非亚裔的面孔。这种活动以后请多做，不仅仅满足了留学生的胃，更是起到了宣传中华美食的一个目的，我觉得特别好。来，你继续，这就是我作为真真正正的一个体验者的一个感受。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些分享，也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通过食物把好多人连接在一起。当时一开始有这个机会接触到 Dragon Fest这样一个小而精的团队一起去做非常大的中华美食节，也是和 Still Life 挺有关系的。那我和 Dragon Fest 的创始人其实是我21年刚回来美国没多久认识的，后来我在做 Still Life 的时候，就第一场艺术集市的时候邀请了他来玩，当时他就说，哎呀，你这些展商什么的你都能很好的对接耶。所以当时我就说，是呀是呀，这就是我擅长也非常热爱的事情，就是和别人沟通交流。所以后来在去年的某一个契机之下，他就跟我说，其实纽约有很多很多文化美食节，菲律宾美食节、日本墨西哥节， 都是在宣传本土文化和美食的，但没有中华美食节，就非常有意思。没有人说就是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o this initiative， 去做这样一件事吧。所以他就说明年我要做这样一个中华美食节，你到时候要不要来加入？我说啊，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当时已经有想到的说，哎呀，对接小吃店，对接这些美食展商，其实和艺术家也差不多，就是最根本的流程是一样的。我的技能，我的经验，我写那些邮件，发那些话术，其实是很好的快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社会价值感，非常非常有社会责任，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真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在国内一直待到高中毕业才出来读书呢，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把好的中华文化，好的我家乡的美食带出来，给到各个这边美国的非常多元的人们去体验。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在 Dragon Fest 我做的其实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还是和这些展商沟通。我们第一场的30个美食商家，我跟每一个展商都打了至少半个小时的电话。我做了一个展商供应商手册，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东西，我也第一次做，所以我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注意事项以及我在其他 festival 上学到的经验和一些大哥大姐的建议们，我把它列成了一个超过30页的 PDF， 然后每一个商家我发给他们以后，我还不放心怕他们不看没空看，我还给他们约电话约 Zoom， 一条一条的过。但是很好的是每一场的结果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很多商家都和我们成为了很好很好的伙伴，等明年还要参加要越做越大这些什么的，也是令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热爱和这种觉得它很有意义，很想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件事情，让我能非常耐心细心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意义。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没有一个太明确的 picture 说我要做的有多大，或者说我要在这个Dragon Fest 里边去真的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那些细节的东西还没有变成细节。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一定要坚持把它做下去，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期待，非常值得让人兴奋的事情。
我也能感受到，就从你分享这个经历和故事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在纽约看到更多这样的人，在纽约甚至在全美国去做更多类似的事情。所以那你看 Kat， 你刚才分享了这么多项目，那你觉得这些项目是如何帮助你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纽约的文化和艺术场景的？
我觉得纽约文化艺术场景，就整个艺术文化生态特别特别的包容，特别特别能让你有行动力和想法落实一些项目，去让你成为你自己心中想要成为的人。而且就在整个的这些做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我真的和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一起共事，我觉得跟谁一起共事真的特别特别重要。之前我们有说到说我和同龄人和姐姐们一起共事，他们给了我都是不同的很新鲜的视角。除此之外，我也接触在纽约接触到了很多不同身份背景的社群，比如说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和一些韩裔艺术家玩得非常好，而且就是这几年韩国艺术文化输出简直就是太强了，就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去了解他们是如何成为现在他们的，我们要如何去做把中国的艺术文化力量发扬光大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能和不同的艺术文化背景不同身份的人群一起玩，我觉得这是纽约的魅力，非常的包容，让你成为不同身份的自己。我觉得我在纽约这样的多重身份，很多很多人和我一样，大家都是斜杠青年，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身份那种感觉。所以我也特别庆幸说能在纽约有这样的机会， 包括我自己的精力时间都非常的就是充裕的情况下，我能在这里尽可能的去探索去尝试。对，
那你跟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些都是发生在你在纽约，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你真真正正定在纽约，在这里踏踏实实的上学工作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项目，所参与的项目。我们不论疫情哈，其实你就选择了纽约这个城市来上学 ，NYU 纽约大学，对吧？为什么呀？你为啥会选择这座城市啊？
因为上高中的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埋下种子吧，就是我挺不喜欢校园是校园的，我挺不喜欢校园有围栏的，就好像是一座象牙塔一样，它把你保护起来。其实我在国内上的中学已经非常的自由非常开放了，但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我能在一个城市读本科，而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我的学校，所以当时真的是在做选校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选了 NYU 作为我的早申请的学校，就是义无反顾的说我就要来纽约，而且我就要上纽大，就是因为 NYU 没有校园，它没有围墙，你在这个学校上课，出了这个教室，你就是一个纽约人，你就应该去利用这些时间，利用这些精力去成为不同的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好像有这个意识，有这个种子，虽然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后我能在纽约做这么多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尝试吧。对，而且特别惊喜的一点，也是我觉得非常有缘分的一点，就是其实今年六月份第一场Dragon Fest 是在华盛顿广场公园，
对
Washington Square Park 的北边。
那这个公园有什么
节，
那这个公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这个公园的意义就是它在 NYU 的教学楼夹着的正中间，华盛顿广场公园它中间有一个拱门。我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比较兴起那种游学嘛，就跟着我的初中好朋友们一起来纽约，有一个这样短期访校游学的这样一个经历。我记得当时坐在大巴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老师拿着那个小蜜蜂就在说，大家可以看向窗外，我们现在到的就是华盛顿广场公园，然后这个拱门就是NYU 非常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当时就是透过那个大巴的窗户，就非常现在都记忆非常犹新，就我看到那个拱门，当时很小嘛，也没有甚至都没有想好就是说是不是要出国读大学，但是当时这个印象就一直就是深的记在自己的心里，记在自己的脑海里。所以今年初夏的时候做 Dragon Fest 的时候，到最后六点结束了，我就拿着非常大的那个 Dragon Fest 的旗子，然后在那个广场公园底下，因为正好收旗子嘛，就在那边挥，摄影师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说哇，好像小 cat 和现在的 cat 连成了一条线，就非常非常令人触动吧。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纽约大学其实它没有一个校园，但是华盛顿广场因为它没有校园，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的建筑变成了 NYU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广场，
对，
一个标志，
一个象征，
一个象征。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种子，真的是经过不到十年的时间慢慢发芽，或许之后还能茁壮的成长成一棵大树，看着它开花结果的感觉。哎，那我要问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还会继续选择在纽约生活吗？
现在应该会还是想尽可能尽自己努力留在纽约，因为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包容，给予了我非常非常养分，就像之前已经反复提到过的，尽自己可能的做了很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到现在这个节点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还要再做更多更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我把它做成了一场是一回事，做成了十场是第二回事，就是万事开头难，但其实坚持更难。我还是希望说把我现在能做的一些项目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经历也好，把它尽自己可能的拉长，让它变得更有影响力，更能辐射更多的人，这是我想要接下来在纽约继续工作生活的原因。我要利用起来纽约给我的养分和空间和机会，去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吧。
并且尽自己所能为这个城市注入更多的新鲜元素。
是的，就像我之前有和你分享过向内求和向外求，我向外求纽约可以给我更好的更多元化的养分，认识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新鲜事。我向内求就是我在纽约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我怎么样能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闪光点放得更大，去给予纽约一些很好的事件，很有意义的活动。总结一下，我在做这些项目，这些拥有这些身份，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每一点都是我的，所以我不会后悔。我现在记得笔记也好，或者说来纽约以后做这些事情也好，我会觉得每一点都是我自己选的。我父母没有强迫我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一定要去选什么 data analysis， 就是比较香饽饽的专业，他们会说你自己选好了。那我想，我说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艺术史和经济，虽然经济是我父母帮我挑的，我后面有自己 double major 的艺术史，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说我是一个长大了的他们的女儿，他们就觉得说你自己选你要升的学校，你自己选你帮你改文书的人，就是一切的东西都让我自己做选择。做 still life 也不是任何人逼我的，就是别人说，就是我的好朋友们，有一天我们在吃烤鸡，他说哎呀我好想做一些事情，像我们之前刚刚说的，在画廊实习你做的很 basic 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支持你喜欢的艺术家，那我就会想说哎，那我们就做一点东西去支持身边的同龄人艺术家，去支持同龄人这些非常有创意的人士。他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就一起做吧。所以做 Still Life 也是大家脑子里想过然后达成了共识去做的东西。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 Cat 能到我们艺海藏家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天楚，很高兴和大家远程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